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丽丽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的题目是饶恕带来医治。丽丽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饶恕带来医治啊，那这个代表之前有创伤，而且可能是很深的创伤，而且其实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做家庭会伤人啊，其实很多我们的伤害来自于原生家庭，而伤害我们的人其实都不是故意的，
对，
其实他们是很爱我们的，
对，
但是在可能他们自己生命不够成熟啊，这里提到的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甚至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彼此生命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其实又这么近距离的生活在一起，常常是有很深的创伤，
是，
而且当时发生的时候，自己都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而是当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回顾，我们才发现，哇，原来某些事情曾经带给我们很深的伤痕哈，所以我想今天丽丽要从她的原生家庭，她从小成长的过程里面和我们分享，她受过什么样的创伤，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有路可走的，然后这个伤害怎么样得到完全的医治啊，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医治都是一个过程。好，我们就让丽丽来跟我们分享。
好，我的妈妈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跟我爸爸离了婚，那后来我妈妈就离开我们家了嘛，那真的就像冯姐所讲的，是我直到我长大之后，我就发现我里面有那种深深的被遗弃的感觉，我虽然长大之后跟我妈妈在说话是可以很正常的说话哈，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一直在压抑我对我妈妈的不谅解，还有对她的愤怒。因为我发现当我每次听到姐妹在分享她们跟妈妈的关系，我发现我自己会刻意回避这个部分的话题，或者是我也会刻意忽略这个部分的感受，我自己的感受，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也不用有妈妈，我觉得对我来讲妈妈是不是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所以她的缺席我一点也都不在乎。
好，所以这是其实你当时也这么认为，我妈不在，有妈妈没妈妈对我无所谓，其实这很可能也是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
是，
就是因为确实就是没有妈妈，
对，
妈妈跟爸爸离婚以后就离家了，所以我很好啊，我很 OK 啊，其实我觉得很多这样的孩子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反应，还好啊，可是你会发现其实他里面是有很多的冷漠，
对，
或者他就是一种一道墙，
对，
一个自我防卫，
对，
然后因为确实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你每天哭哭啼啼，生气，不会改变现实，妈妈就是走了，
对，
所以好像一种自我防卫，我们用不在乎，没关系，没有妈妈我也可以过得很好，
对，
这样的一种我们叫做 rationalization， 就是一种自我解释吧，把它合理化，说我很 OK 的，
对，
所以丽丽你当时也是这样，就是你长大以后你发现你是
有伤害，
是这样，
对，
所以你听到你的朋友，你刚刚提到姐妹，这里姐妹指的是主内的姐妹，
对，
你听到你身边的人提到妈妈的时候，你里面的想法是回避，也不想多谈，
对，他们讲妈妈我不会想要讲妈妈，对，
好，然后呢，
所以后来我就会刻意去回避这个部分哈，但是我清楚的知道我自己里面其实是有伤口，后来信主一阵子之后，我就发现原来我对我妈妈还有不饶恕的部分，我发现我跟我妈妈当中好像就是有一个又高又厚的墙，妈妈对我来讲她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温度，也没有什么感觉， 我看到好多人都好爱妈妈，好那爱妈妈的心，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做爱妈妈的心。
嗯，
我后来知道原来是我把这所谓的爱妈妈的心压得很深很深。那我发现我自己可以做的就是逃避。
嗯，
我知道我如果把妈妈这两个字拿出来面对，我会很痛苦。
嗯，
但是外表上我好像可以跟我妈妈正常的聊天正常说话，可是我清楚我内心是麻木的。很多事情上面我会想要隔绝他，所以我一再压抑这些事情。那以为就觉得说好，那我不要去面对就没事了。
嗯，其实哈，莉莉这样的分享，在一般的情况下其实已经很好了。
嗯，
因为很多像有类似遭遇的孩子，
嗯，
长大以后他跟妈妈是断绝的，
是
就是没有来往的。
嗯，
哦，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其实你们已经很棒了，就是你还可以有机会见到妈妈，你们还可以聊天，然后表面上这样没事。
是，哦，是，
那当然表面没事不代表心里真的没事啦。哦，那等一下莉莉会分享是进一步她怎么去面对内心的部分。可是其实刚你这样讲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可能还很羡慕你勒。
嗯，
因为他们跟妈妈都没办法这么自然的聊天讲话，嗯，甚至没有机会。
是，
哦，有些情况根本就是母子母女关系已经断绝了，根本不知道妈妈在哪里。
嗯，
找都找不到了。
是，
你还可以这样跟妈妈聊天。
嗯，
哇，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是，是，
但是各位朋友，这并不代表就真的没有问题需要解决。
嗯，
其实我觉得上帝要医治我们的时候，
嗯，
他是很真实的从里面来让我们得医治。好，那后来怎么样？
好，在11年前啊，我有被邀请去一个大学里面跟大学生分享如何与父母相处不抓狂。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我怎么可能会不抓狂，我觉得我里面是常常抓狂。其实我好想拒绝，但是那时候我觉得上帝在帮助我看见，其实这是一个机会让我可以来面对跟处理我里面的伤害哈。所以那时候冯姐有一整套的 CD， 有一篇就是如何与父母相处不抓狂哈。
嗯，
我所有 CD 里面只有这一篇没有听哈，所以那次就把它好，那他就把它拿出来听。
欸，我们有二十几片呢，你看他就是这一片他不碰，代表这个有问题。
对，
是不是？
好，我就得听了。但我觉得那时候啊，我听得好感动，因为有一个部分就是要做饶恕哈，这个有一些步骤这样。嗯，我就求上帝帮助我来面对我心里面不想饶恕我妈妈的那个部分。好，那我在做饶恕的步骤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圣灵让我就想起我那时候在结婚的时候，我妈妈没有来参加。
嗯，
我表面上觉得妈妈没有来参加我婚礼并没有关系哈。
嗯，
但是我发现我的怒气会从别的地方呈现出来。比如说呢，当我看到我妈妈穿得很漂亮去参加别人的婚礼的时候，我心里面会莫名其妙生气。
嗯，
哈，那或者是我妈妈要邀请我去参加亲戚的婚礼，我都会用我有小孩不方便哈，就婉拒了我妈妈。
嗯，
然后我心里面仍然会非常的生气。
嗯，
我没有对我妈发作了，但是我觉得我心里面都会好伤痛。
嗯，
那时候圣灵帮助我看到，我不是拒绝去参加这些婚礼，我是在拒绝我母亲。
嗯，
就是拒绝那个当时我结婚没有来参加我婚礼的母亲。
嗯，
那后来圣灵又帮助我看到，其实我爸爸妈妈在我小一的时候他们离婚，所以我是跟着爸爸。
嗯，
那时候我们住乡下嘛，我爸爸根本也不给我母亲有所谓的探视权。
嗯，
我妈妈就只好一个月偷偷的来学校看我30分钟。
嗯，
那因为那是乡下地方，我妈来都会被熟人看到，那熟人看到回去就会跟我爸爸说，哎，有我妈妈来学校看我。
嗯，
然后我放学回去之后呢，我就会被我爸爸毒打审问。
哎，是哦。嗯，
对，所以我妈妈来看我，我就觉得我回去又要被毒打。
嗯，
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告诉我妈说，妈你不要再来了。
嗯，
因为我妈每次来都会给我一些零用钱嘛，对，我 就在这种很复杂的情绪下度过了国小国中的阶段。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原谅我妈妈每次来，我回去就是要被爸爸或者被我爷爷奶奶那种毒打的那种痛苦。
哎呦，听起来好不忍哦。所以哦，你知道我们看到，我不晓得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夫妻已经离婚，你会很嫉妒你的小孩去跟另外就是跟你的前妻或者前夫见面，然后好像你的小孩很期待跟他的爸爸或者他的妈妈见面吗？哦，有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说，我跟你妈妈或者我跟你爸爸已经断绝来往了，所以你也应该跟他断绝来往啊。或者当我看到孩子喜欢对方的时候啊，渴望跟对方见面的时候，我会很吃味，或者我会很生气，甚至禁止。那我真的要说，这是太自私、太自我中心的哈。我们要悔改。第一个，我们当初离婚就是已经不好，已经不对了，对，然后又见不得孩子爱妈妈或者爱爸爸，那这是错上加错哈。我们就看到莉莉成长的过程当中，在父母的恩怨之间这样子不断的受创哈，真的是对我们大人是何等大的一个提醒。好，那所以11年前上帝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来面对里面对妈妈的许多的愤怒。
所以那次在做饶恕的步骤要写下妈妈对我的伤害，在那时候我突然体会到一个妈妈的心情。一个妈妈最渴望的就是能够参加自己孩子的婚礼。我想我妈妈不是不想来，她一定是很渴望看见自己的女儿穿上白纱，一定很希望能够亲自祝福自己孩子的婚姻。我相信那时候我的母亲她的心情一定是很难过、很伤心、很委屈。我又想到小的时候我妈妈那时候要从台中啊，然后要搭客运到乡下看我，她每次都要等很久，要坐车坐很久的时间。我想
他很付代价来看。
我就想到好多妈妈都是在家等小孩可以天天看到自己的孩子，但是我的妈妈一个月只有一次，她很想念我却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来看我，所以学校是她唯一可以看到我的地方。那她来学校还要忍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在学校跟我相处不到半个小时她就得离开。我相信她回家之后一定是又难过又不舍。想到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很难过，我就崩溃痛哭。我突然想到我母亲她自己心里面的痛苦跟难过，我就觉得我好羞愧，我觉得我才是那个需要被饶恕的人。我的骄傲跟自私让我只看到妈妈对我造成的伤害，我甚至我还轻看我的妈妈，原来其实要悔改的是我。那天我在上帝面前崩溃痛哭悔改，也看到我母亲这些年对我的付出。我已经忘了哪一年的我们的馨香女人会要写一封信对所爱的人表达感谢，不要让遗憾发生。那时候我想到我妈妈，我就写信给我妈妈。内容是这样的。妈妈，曾经我惹了你的气，对你说了不礼貌的话，对不起。其实我已经不怪您当初离开我了。当我看到你因为我面临不好的环境，你总是忧伤地说，如果早知道你会变这样，我就不会离婚。或者说，如果我在你身边，就会不一样。我很想对您说，我早就不怪您了。对我而言，现在的您对我来讲更重要。虽然过去没有您的陪伴，但是这些年因为有你，当我带孩子带到精疲力尽，先生又不在身边的时候，您总是甘心乐意支援我， 让我可以喘口气，有空间可以充饱电再继续往前走。更感谢您对两个儿孙无条件的爱，总是走进儿孙的世界，陪他们说话，给安全感跟爱。特别在他们可能比别人还不足的时候，您还是看到他们有做到的地方，以他们为荣，给他们鼓励。也谢谢您支持我的婚姻谢谢您愿意在这两个孩子面前可以轻松谈论他们的爸爸，让他们也可以知道爸爸的爱，不会因为他们爸爸不在身边而失去盼望，反而可以爱爸爸，等候爸爸回家。亲爱的妈妈，我邀请您不要活在自责里面，透过耶稣的爱，我明白没有完美的母亲，但是却有愿意舍己巴不得给孩子最好的妈妈。妈妈您知道吗，现在我跟这两个孩子因为有您的陪伴，虽然他们目前爸爸没有在身边，但是爱却一点都不少，他们能够喜乐等候他们的爸爸回家。
哇哦，哎呀好佩服你哦。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莉莉在这封信里面，她完全没有提妈妈对她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啊。很多人在写这样的感念文给父母的时候还是会提一些父母曾经造成的伤害，然后说但是我不计较啦齁，我原谅你了。但是我发现莉莉这里完全没有提那些，她只提到谢谢妈妈现在为她所做的，然后就是感谢妈妈的好啊。其实一开始你写的一小段我都觉得很感动诶。你说您当时看到我面临不好的环境，总是忧伤的说，如果早知道你们会变这样，我就不会离婚了。如果我在你身边，你会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你妈妈里面也有很多的懊悔耶。
是。我记得在几年前我妈妈去参加一个弟兄的参会。那是我弟妹。
其实也很多妇女去啦，就是一个福音参会。
对福音参会这样。然后
只是说那个内容里面，那次的讲员我们安排了好像五位弟兄做见证。
对
都是破碎婚姻，然后他们怎么去挽回，
是
或者是这个男人有外遇他怎么悔改的。
对。
那所以是一个很感人的参会，但大部分的所有的讲员都是男士。所以你妈妈有去听这样的一个参会的内容。
是我弟妹带我妈妈去的。那结束的时候呢我弟妹就问我妈妈说，你最感动的是哪一个。我妈妈说就是那个离婚之后用力气用全力去挽回婚姻的那个男生。对。然后我弟妹就说为什么，因为她说她知道那个有多困难。
妈妈说她知道要复婚有多困难。
对、然后他就跟我弟妹讲了一句话，他就是再一次的说，如果那时候知道可以不离婚，他绝对不会走上离婚这条路。
哇，这是在多少离婚多少年之后讲的。有没有离婚三十几年之后。
对
啊，妈妈现在可能也60多跟我差不多哈。对，所以哎呀，我们就再一次呼吁你的婚姻可能现在很困难。其实也可以请莉莉简单的说，当时妈妈离家离婚离家是因为两个原因。
对，因为我爸爸那时候有家暴然后我爸爸也不断的外遇。对，所以我妈妈那时候就决定离婚。
是，好，你知道吗，今天家暴外遇这两件事情好像就是人可以有充足的理由去结束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已经遇到这种情况了，所以我可以离婚了吧。当然你决定要离婚这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决定，你可以做这样的决定。但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案例是过了很多年，其实这些人回头的时候他们里面是有 懊悔的。
嗯，
那甚至我知道有一位婆婆，她对她的媳妇，她劝她的媳妇不要跟自己的儿子离婚，
嗯，
可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有外遇，然后这个媳妇很想离婚。
对，
那这个婆婆就语重心长，苦口婆心的劝媳妇说，你不要离婚。他说，我当年也是因为你公公外遇，
嗯，
我就坚持跟他离婚，我现在很后悔，如果当时没有离婚，我现在年纪大了，身边还有个伴，
嗯哦，
那其实 你要知道，这个婆婆她当年离婚，她是觉得非常有理由的，因为她的先生外遇，可是你知道长大了以后变成他自己的儿子外遇，而且儿子坚持要跟媳妇离婚，
嗯，
这个时候婆婆竟然站在媳妇这边，然后劝媳妇说，嗯，你就原谅我的儿子吧，
嗯，
他会回头的，这个如果你坚持，嗯，将来是会不一样的。那真的感谢上帝，这个婆婆没有信耶稣，但是她的媳妇听进去婆婆的劝告，
嗯，
然后后来媳妇也信主，然后这个先生真的回转，然后现在幸福美满，
嗯，
我觉得媳妇这个婆婆后来也信主了，婆婆心里一定很欣慰，就是她的媳妇没有按照她当年的那样的一种，
嗯，
就是一时忍不下来，但是我们绝对不是给男人可以有外遇的借口啊！就是请你不要误会我。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就算当下你看起来你有多强烈的理由是可以离婚，
嗯，
啊，可是如果你愿意，就是哎呀，主啊，帮助我，就是忍耐过去，你事后会发现那是值得的。好，那当然刚才还有提到家暴，其实家暴这些也都是可以有更好的方式来面对处理。好，我们今天的访谈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我要请莉莉继续回来跟我们分享。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是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
好，那今天这位朋友的问题哈，啊，是一个比较是亲子关系的，
嗯，
怎么跟母亲相处。他说，我母亲照顾失智的父亲，常常对父亲情绪化的责骂，也在我每周回娘家时不断地向我抱怨，我当如何帮助我的母亲更积极正面的来面对呢？
嗯，
好，所以这是一个女儿，成年的女儿，她问的问题就是爸爸失智，妈妈照顾这个失智的父亲，
嗯，
然后当女儿回娘家，她说我每周回娘家，所以这个女儿是一个礼拜回娘家一次，
嗯，
面对父母的时候妈妈就会向女儿一直抱怨一直抱怨，啊，那女儿很希望帮助妈妈可以更积极正面，
嗯，
更喜乐一点，不要这么苦毒恼恨啊，这样对你自己对爸爸都不好，所以我想这个女儿是很爱父母的，她是很愿意帮助父母亲的，但是也可以理解那个妈妈的这个痛苦啊，照顾一个失智的丈夫，我觉得是很不习惯的，因为可能以前，
嗯，
这个丈夫是就是一切都扛在自己肩膀上了，嗯，可是失智以后就失去很多能力，
是
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适应。
是，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上新的一个议题，最近这么，嗯，就是很多这种失智的议题，它可能比单纯的身体疾病更多一层的复杂性要照顾起来，嗯，因为他就是不记得你。其实我最近跟我女儿说，不是最近啦，我常常想起来，我就跟我老二说，如果有一天我失智了，你千万不要一直把我唤醒，
哦，
你千万不要一直说你就是想要把我回到以前的样子，嗯，因为我觉得失智就是失智，嗯，你 你越让他好像要恢复像以前，他越痛苦的。我说你就把我当成另外一个人，我们来用另外一种方式相处。
哇，你真看得开。
哎呦，真的是好难哦。我觉得对，其实我觉得对照顾的人很痛苦，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也是看到这一个题目，我觉得这个妈妈实在太伟大了。
是，所以我们要先跟这个女儿说哈，你先从一个你妈妈很伟大这样的角度
是
来看她，
因为我想她也可以把爸爸送到让别人照顾或怎么样哈。那我觉得妈妈愿意亲手照顾，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伟大，她没有离弃她啦。
是，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构哈，这个爸爸失智，然后妈妈很辛苦的照顾爸爸，然后女儿会一个礼拜回娘家一次，我都觉得这是很棒的，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情况。虽然有他的困难所在，我看的是这个女儿很孝顺父母，很愿意去尽到女儿可以尽的责任，一个礼拜回去一次，我觉得是了不起了。
是，
那妈妈也愿意照顾爸爸，我觉得是了不起了。
是，
那妈妈也愿意照顾爸爸，
是，
然后很紧。就这个家的，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是很紧密的，这个家庭结构是好的，是健康的。
是
那当然在相处的过程里面是有摩擦，是有困难的。所以现在这个女儿很想叫妈妈，你不要再骂了，你不要再骂爸爸了，你不要再向我抱怨了，你可不可以开心一点啊？那其实我知道这个家庭一点点，就是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主内的，这个女儿可能就会想，你不能靠主喜乐一点吗？好，所以我们要给这个女儿什么样的建议？
好，我们现在好像有个信仰在那边，有个本，你要走这个版本，我想这个女儿也很不容易。
是，
的确，我觉得，常常可能我们讲比较容易，因为我们这个是局外人。可是真的是亲人之间的，就是家庭关系，你要脱离那个纠结是很困难的。对，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警醒这样子。对，那我想，我也是很想先肯定这位女儿啦，就是她是爱父母的心，她也想让妈妈快乐。
对，
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用说服说道理的改变对方的。所以我想做女儿我觉得很棒的是，只能愿意去倾听妈妈的需要，知道吗？妈妈，我有个组员，她每次回到娘家，是她爸爸。对他的弟弟，他弟弟就是受伤，然后不能工作了，所以他都要就是靠那个鼻胃管吃饭，就是
这么严重，
对，就是一个对，是一个算是一个残废这样子嘛哈。那每次这个女儿，我这个姐妹回去，她爸爸就在这个女儿面前就一直骂这个儿子，骂得非常非常难听，然后废物。他会说你那就是个废物，你看就是只会怎么怎么样这样。那这个女儿听了都觉得好，已经难过，一方面替弟弟难过，一方面很想，就是她也是曾经很就是跟爸爸讲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讲，你要学习积极正面。她也会这样劝，这个真的是没有用。那这个父亲最近跟这个女儿说，我只能跟你说，我能跟谁说？
对，
所以每次我听了，我觉得好难过。对，我们，但是我好像那个替弟弟难过，对，我也替他弟弟难过，但是我更为这个父亲难过。他说这一句话，就是我只能跟你说，我还能跟谁说？
是，
我觉得代表着他也不想这样。
对，
对，好像他也困得。情绪里面，可是好像无能为力，然后看到一个出口，就是你就鼓励着啊，就抓着一直要讲，一直要讲。所以，我就鼓励这个姐妹，我说你好棒哦，你没有说因为这样子你就， 不想回家了。
对，
你还是定期回去看他父亲呢。然后我说，真的是求主给我们力量来成为那个倾听，就是给他们一个出口，让他们说这样子。
确实是哈。我想妈妈在这个时候很希望听想和女儿讲的是什么话呢？我也想请听众朋友想一想哈。当有一天你心里很苦闷，然后你遇到一个好朋友，跟或者遇到一个亲人，你就不自觉的苦，就跟这个人一直讲发生的事和你里面的苦啊，你多么辛苦，然后你多么无奈。那当你向另外一个人倾诉的时候，是我想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回应呢？我想如果是我在那边一直跟别人说这个过程多么痛苦，多么辛苦，多么困难，我想听到的可能是对方跟我说，你好不容易哦，你好几年，我真是辛苦你了，你所做的上帝都纪念。
是，
我在想如果有一个人这样跟我说，我就会掉眼泪了。我就会觉得哦，
被了解，
对，我被了解，我的辛苦有人知道。我想妈妈向女儿抱怨不外乎就是希望得到一点点的同理，而不是指正，不是小以大同理啊，不是责备啊。很多人说有啊，我都有同理啊，他还继续说，那你想想看，他照顾了一整个礼拜，你回去两个钟头你就让他讲理了，好吧？我相信当他讲完了，然后你给他同理了，你离开后他心情会好很多，然后他会对爸爸性的分点。好，
是，
我们是很容易就会去做理性的分析，那最近我也听到一个做阿嬷的，他讲，他说有一天早上，有一个星期天，他的女儿就 LINE 给他，说我的小孩昨天应该是说今天早上4点就爬起来玩，然后就是害我不能睡觉。那其实这个妈妈事先问女儿说，你们今天早上有没有去做礼拜，有没有去主日，然后女儿就回说，我儿子今天早上4点就爬起来玩，意思就是我那么早被他吵醒，我太累了，我不可能去教会。那然后妈妈的回应就是，你是不是昨天晚上给他吃太多糖？让我们没进入那个理性分析。那女儿当然就很生气的回答，没有啊。然后女儿就说，她就是4点自己爬起来玩，那个孙子大概1岁多吧，好，这样。那当然我们旁边的姐妹听了我们也大笑，我们就说，你认为你的小孩，你的女儿这样发一个烂给你说孙子早上4点就起来，他想听到的回应是什么？
他想吃，他要从妈妈这里给我一颗糖果吃。
对，我想女儿很想听到的是妈妈说你辛苦了，而不是妈妈只问他是不是他血糖太高，你昨天晚上是不是给他吃太多糖，所以他没有办法好睡。你知道我们会很直觉的立刻给予分析，给予指正，给予答案，
是，
而不是去同理接纳。好，那秀敏，你可以再多讲一点同理这个部分。
哎呦，我们都在学功课，我发现这个同理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耶稣道成肉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同理，然后就是他要成为跟人的样式一样，然后去走跟人一样的路，他才就是，所以他能够担负我们的痛苦，这样。就是我也在同理这一块学习，非常还在学习啦。就是我女儿经常跟我分享一些事情，她的痛苦的时候，她我给她的回应，她接下来会说，妈，她会很温柔的跟我讲，她也不会很生气，但是她就这样很温柔说， 妈，我觉得你很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圣经上有一个很受苦很受苦的叫约伯，那他的三个朋友是很爱他，可是就是给他很多的指证哈，告诉他你没有做到什么，所以你今天才会有这些。其实我觉得那个我们是好意，可能出发点是好意，可是当我们在指证他或者是为他分析的时候，因为他还没有那个能力起来自己走，所以就变成说是一个另外一个压力。还有就是这里面还是包含着，就我们的指证分析还是包含着期望跟要求，就是还是觉得说你现在这样不好，是一个很大的否定，你如果再走一步会更好，你如果有改变更好，所以那个是对目前的对方是一个很大的否定。所以我想那个同理是我们要先放下自己里面的感受成见，进入他的需要里面去，用他的角度来看他的事情，这样。就是我觉得你说好喊着基督的爱，对，所以那个同理不是说好像不是我们就是像就是好像只是秀秀他，不是，我觉得是同理是一个，所以一致，你真的一个同理是一个一致，对，所以我也建议就是可以告诉他，告诉这个妈妈，这个女儿可以对妈妈说，我觉得耶稣怎么看你，耶稣看你是完美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棒的母亲，是一个很了不起愿意服侍爸爸的一个母亲，就是告诉他做对的事情，对，
耶稣也很感谢你这样的愿意照顾爸爸，
是，
真的是坐在最小的身上，
是，是，而且我觉得他的母亲也是彰显一个盟约，就是对父亲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年老的时候愿意，虽然有情绪，但是我觉得那个愿意服侍已经是100分，已经是非常棒的。
所以当妈妈抱怨的时候，我们就说，妈，谢谢你，你真不容易，
对
啊，我好感谢你，
对，
这么困难你还愿意继续照顾爸爸，其实耶稣也很感谢你，
是
愿意继续照顾爸爸，妈，你真的是我们的榜样，
是，
我看，
我觉得这个女儿能做的部分我相信妈妈要的可能也真的就是一个安慰，
对，
一个被接纳被了解的，对，或者这个女儿很了解妈妈喜欢什么哈，你可以带一个妈妈知道她可以快乐的食物或者什么样，就让这个妈妈知道说哦，原来
有点不要
是了解她体恤她的
是。那我想我们的焦点不要放在她的改变她还是这么消极，
我同理的结果她还是没改变
你秀敏这边也有一个例子，
对，我有个组员也是，就是他的妈妈，在生他之前，我们这个组员是老大哈，但是在生这个老大之前有生一个孩子，那好像一个多月的时候生病，然后他们努力的照顾他，就后来还是夭折，已经40多年了哈，那这个妈妈一直常常想起来就会非常的负面，就会非常的自责，认为是他害死的，是我照顾不当，是我把你的哥哥害死，这样他会经常讲这些负面。那我们这个组员他就觉得他经常也是分析给妈妈听，然后替妈妈解释不是你的错，你应该不要再自责了哈，就是一直讲这些。那他就发现他也觉得很烦，我讲了这么多我妈妈还是没有要改变，他还是在苦读里面，那我也真的是我们看别人比较清楚我今天就建议他，我说你就跟妈妈讲，妈妈我了解你，你一定非常难过，现在我做了母亲，如果是我的孩子这样，我一定非常的痛苦，就是让他吵爱这个现在的自责痛苦是 OK 的，是正常的，你好爱这个哥哥这样，我觉得但是我发现说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很想改变对方很想 不管同理也好，分析也好，我们的目标想让他快乐，想让他改变，动机是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要一直记得改变不是我的焦点，就是改变对方不是我的焦点，我要清楚记得，我不要跑到那个范围之外，然后我的不管是我要爱他，我要接纳他，我要了解他，不管是先生孩子妈妈哈，就是我们的责任到这里，我们不要跑到外面说我要改变他，改变是圣灵跟当事人的责任，还有我觉得那时候到了，他愿意起来跨一步，
对，
那不是我们一直讲一直要帮他的一个，对，所以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去爱他，同理他，诚实的就重复做这些事情，而且我觉得是从改变真实的，而不是带着某种期望，我这样做他会不会改变？是
是，那我也对于同理这个部分哈，曾经看过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卡通啦，讲到什么是同理。很多人动认为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洞穴里。那很多人就会在洞口外面就说赶快上来啊，你看外面这里多好，你在里面又黑又暗的不好啦，出来出来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人陷在痛苦自卑自责苦毒仇恨不饶恕这些负面的情况里面的时候，我们从旁边看，我们会很想把他拉出来，所以我们就会给他很多建议。来来来，我给你一个楼梯，你爬上来了。哇，你在下，你在那里面又黑又冷的，这样不好啊！你来看外面这里阳光多好。就是我们会一直叫他出来，出来，出来。我们甚至想把他拉出来，他不肯出来，我们就逼他出来，想用绳子把他拖出来。那那个卡通里面就说这个都不对。他说真正的同理是什么？就是我们也进到洞里去，我们去坐在他旁边。然后跟他说，哇，这里真的很黑很冷，我知道在这里真的不好受，就是你去受他的感受，而不是急着要把他拉出去，然后就是跟他说我在这里陪你所以当他告诉你这里多黑多冷多痛苦的时候，你就说是，
是
我了解，我知道真的很不好受，这样就好了，而不是一直给他建议要他出来。所以我想这位女儿，你很爱你的妈妈，你是很棒的，接受妈妈她有情绪，然后去肯定妈妈做得好的地方，所以每一次回去听妈妈讲话，然后就微笑的跟妈妈说，妈你真了不起，你真是我的好榜样，你能够这样的包容服侍爸爸，我好感谢你。那我想爸爸也非常感谢你，耶稣也非常以你为荣，
是
你做的真好，谢谢你。那当然你妈妈可能继续骂继续骂，那没有关系，你就重复的讲。我想就像刚秀敏说的，我们负责做我们该做的，
是
至于结果我们交托给神，我没有责任去改变我的母亲，或者我母亲会不会变成态度好积极正面，这不是我能够掌控的，
是
但是我可以掌控我自己积极正面的对他。
是
我希望妈妈接纳爸爸，不要再抱怨，那我呢，我就示范给妈妈看，我接纳他，我也不再抱怨，你为什么那么多抱怨好，所以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一起成长。谢谢听众朋友的问题，谢谢秀敏，我们下个礼拜再会。